I'm turning this evening to the first letter of John, chapter 2 and verse 15.
今天我们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这节经文还有其他的一些经文，最终来给出一个定义，关于世俗的定义。作为基督徒来讲，什么是世俗？现在的偏离福音主义的错误教义中呢，这个世俗这个词，世界这个词被美化了，并且世俗已经不再被人介意。的确是这样，现在有很多的现象证明，甚至是大家会把世俗归入到一些信徒的见证当中。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什么才是世俗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定义它呢？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应当抵挡世俗的，所以我们要清楚世俗真正的意义。当我们来看基督信仰文化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样的娱乐是可以接纳的，什么样的穿着是得体的，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基督徒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区别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若你想越过忠于圣经的信徒的传统观念，并且不愿意去避免这古旧观念中所认为的世俗的话，如此你还想称自己为忠于圣经的信徒，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你显然要对这些经文做出一定的扭曲。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里面是命令我们抵挡卷入世界中的事，但是现在恰恰正是现今社会当中正在发生的这些抵挡世俗的这些经文呢，被很多的人工整巧妙的翻译成了，或者说解说成了与传统观念相背驰的意思。而这些最传统的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呢，是几代数世纪来传承下来基督徒所应当持守的意义。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呢，出现了一个新的解释这些经文的方式。他们的伎俩是呢，让你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认为这些经文只是单单在指一些道德上的败坏，最基本的道德败坏。那么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我是什么意思。但是很明显的是，你要么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解说这些经文，要么你就不能够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认真的本于圣经的信徒。最近有一本书发行，这个书的名字是成为世俗的圣者，并且其中的一个标题呢是你是否在侍奉耶稣的同时还能享受你的生命呢。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错误的暗示是什么，这里好像是在说你要想愉快做一个快乐的人呢，你就要多多少少的沾染世俗，否则呢你要做一个虔诚的信徒，你就会是悲苦的，你就没有办法享受你的生命。这里暗示做虔诚的信徒和享受生命是相对立的。如果你想要做一个持守圣经的准则，一个奉献你自己的信徒的话，你的生命一定是悲苦的。所以你要想拥有一个快乐的生命呢，你就要放松卷入世俗，你要把世界和你的信仰融合在一起。当然你不想特别的放纵自己，以至于你犯罪，以至于你违背了十诫，当然这些都是非常极端的罪恶。但是呢你又不想使你自己太过的约束而过一个非常悲苦的生命。 我不知道谁会这么想，他们怎么会认为一个不过世俗生活的基督徒是悲苦的呢？当我们对基督生命有深刻的见解，当我们有基督徒所得到的从神那里来的福分和从天而降的玛拿，还有救恩带给我们的一切益处的时候，还有我们的神的灵与我们同行，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这一系列的福分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可能说我们是悲苦的人呢？不管怎样，讲这些话的人，我只能说他一定不是真正回转归主的人。这个人一定没有品尝过属灵的喜乐是什么，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喜乐。他居然相信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世俗才能够欢乐，要不然的话他就会过悲苦的生活。并且他们是这样子进行他们的理论的，他们说如果你是一个悲苦的人的话，你就没有魅力，你就不能做好的见证，所以你需要变得世俗，沾染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快乐的人，这样的你这个见证生活就会非常的成功，你就会用你的个性去吸引人，你就会吸引一些不信靠主的人来到基督面前。这就是这个书中所给予的这一系列的这个争论，并且这个书中它巧妙狡猾的理论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去享受神的创造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享受这个世界吗？当然这个世界中有很多好的事物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当然也有很多世俗的事物，这个书里面就会把这些美好和不好的事物混为一谈，有极大的混淆在当中。那么我先来指出几节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节经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那么新的解释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在16节中被定义出来，那么他们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经文呢？他们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他们说这指的是那些极端的罪恶，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来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那种不好的欲望，比如说性欲啊、肉欲啊，还有要犯罪的欲望等等。那么经文中说眼目的情欲，当他们提到眼目的情欲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是极度的贪婪，极致你拜偶像。今生的骄傲呢，指的就是说你过度的去爱你的财产，这样你就违背了十诫，因为十诫中说你不应当贪婪。他们把这些经文描述的是单单涉及到对道德法规的违反，就是十诫，对十诫的违反。一旦你这样理解呢，你就把这个解释局限于单单对十诫的违背，那么你就可以为你自己进一步的开脱。所以你可以说只要我不行为上犯罪，我就可以做很多的事物，就是那些在犯罪边缘的事物我都可以去玩弄，比如说我可以去跳舞，甚至是很淫荡的舞，只要我不去接受一些不道德的性邀请，所以这些舞蹈呢对我来说就是中性的，就是纯洁的，只要我不违反十诫，我不犯罪，我就可以这样行，这样对我来说这一切事物都是思想中都是道德，不违背道德思想的。有很多像这样的争论发生着在现今中存在，这就是现代一大群福音主义者所走的道路。那么这节经文呢，它是说单单违反十诫那非常严重的罪呢，还是说在指其他的它有更深层的意义呢？当然本于圣经的信徒数世纪来我们一直都认为这节经文有更深层的意思，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这是包罗万象的，是有综合意义的，不只是单单指的是一些性欲肉欲这些事物， 眼目的情欲也是广义的。那么经文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它应当被局限于刚才我们所说的那种单单对十诫的违反？事实上，这个新的福音主义者对这段经文的解说是软弱无力的，它是错误的。即便它真的是指对十诫的违反，它也不代表这节经文可以允许你一味的去沾染世俗。因为我们知道，罪恶不单单是关于行为的，不单单是你真的去犯了奸淫，而是关于你的思想。这是你知道的，这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和主耶稣基督对十诫的解说。如果你看到你的异性你有一些不好的思想，这就是在犯罪了，这是你知道的。那么人们参与这些现代舞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不是要获得一些性暗示，或者说要得到一些肉欲的满足吗？不是想通过这些事物来刺激你的心境的变化吗？难道这不是你的动机，是你的兴趣吗？这就已经是在犯罪了。那么那些人他们会说，哦，不是的，这些不算犯罪，只要我不违背十诫就不算犯罪。他们并没有理解这些经文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来继续的分析，我来展示给你看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是极度错误的。你不能说只要我不犯罪，我就可以是良好的。你不能说我的这些所有的娱乐消遣活动了，我所听的音乐了，也许是世俗的，但是呢也许呢，甚至它的背后是反基督信仰的，有反基督信仰的因素，但是他们并没有让我犯罪啊，所以我行这些事情就是可以的。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我们的古老的对圣经持有的这些经文所持有的观念，一直回到新约时代才是真正正确的对圣经的解释。那么我们先片刻来看一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十九节，这里怎么说。这里呢是给了我们一个准则，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解说这些经文。经文中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这里点出了我们是神的很特殊的财产，是因着他恩典而来到他身边的财产。那么接下来经文中说，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事物，全世界。为什么这里强调全世界呢？因为他要强调这里这个全世界不单单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准则，它代表的是一种机构，代表的是一种体系。经文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在希腊文原文中它所体现的意思就是在恶者的权下，受制于他，并且遵照他的意思，整个这个世界都在魔鬼的全能之下，并且受着魔鬼操纵着。这个魔鬼，这个恶者，他操纵了我们人类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行径和思潮。所以这一切就根本在魔鬼的掌控之中。这个世界一定要被看成是一个体系，是一个机构，这才是正确的理解这段经文的方式。那么世俗，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世俗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推崇罪恶的机构。那么世俗在圣经当中被描述为与世界为友，因为其中的各种势力都在推崇不敬虔，它是一个体系。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这些经文。但在这之前呢，我要强调，这个世界不单单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体系，并且要看成这是经文中告诉我们的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体系。你要仔细听我下面要说的。 你呢，不是单单的简单的被试探去直接犯罪，去偷盗，去暴行、谋杀、奸淫等等、淫乱等等，你不是直接的被引诱去犯罪，而这个整体的这个系统、这个体系呢，它其中的势力、它的实践活动、其中的一切都在不断的训练你成为容易被引诱的人，让你一点一点的失去防备，不管是非信徒还是信徒。那么你怎么样让一个信徒去犯严重的罪呢？你要知道，撒旦和他的同伙，他们谋略了数世纪，要拖你下水。当然，很多时候你不能用一种方式使一个人犯罪跌倒。那么魔鬼的伎俩就是，他会包围你这些信徒，包围你所有教会中的信徒。你已经在这个世界当中，他就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去围绕你，那些能够吸引你的事物去围绕你，来吸引你，引诱你犯罪。就好像是你要捉老鼠的话，你会用一些事物，比如说有一些人会用奶酪，有些人会用巧克力，或者有一些人说用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引诱老鼠，要用一些能够感染老鼠的东西放在那里。你不会单单把捕鼠器放在那儿，你会放一些诱饵。这同样也是魔鬼的诡计，他的谋略。他会把那些事物放在那里，看起来好像这些事物是无辜的，但是这些事物会一点一点的引领你跌入到最终。当你在说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所讲的就是这个世界当中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体系，它里面所有的文化，所有吸引人的东西，所有的娱乐，这一切根本都在撒旦的掌控操纵之下，就是为了把人一点一点的带领偏离神的道路。有一些很快就上了当，有一些会慢慢的受一些无神论的影响，受一些他们所喜爱的一些事物的影响，或者你因着一些诱惑犯罪，或者还有一些人会逐渐的慢慢的被带入到最终。这就是这个世界对你所行的。那么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已经应该可以知道，他们之前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解说经文的方式是多么的迂腐。如果你把这抵挡世俗、抵挡世界的话单单解释成它只是联系着不要违背十诫就好了的话，这是非常迂腐的。只要你说你只要不违背十诫，你什么都可以做，不是的，你绝对不能这样。你所在做的事情，你所在的环境，很有可能就是个诱饵，很有可能是一个大滑坡。你上了这条路之后，你就不断的越跌越远，一直到你跌落到最终。所以有很多的事物我们都需要去想到、考虑到，这不是单单指违反十诫，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思。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有组织的体系，这就是整个经文当中在告知我们的。它其中是连锁众多的文化和实践，都是被撒旦设计好了，要带人进入不信的状态，带人去犯罪，让他们去信靠自己，去骄傲，去背逆神的。这个世界，当然我接下来要给的例子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就像某一个政党，也许很多政党都是这样。我在这里只是举一个例子，当然我没有很仔细的去研究过这些政党。不管怎么说，这些政党呢，他们总是会使他们的跟随者的思想和他们的倡导者一致。所以一旦你要加入他们的话，你要赞同他们的思潮，你要对他们忠诚。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它就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被设计好的，根本在撒旦的控制之中的。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这节经文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当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呢， 也有很多好的事物，是自然的事，很多很多是神创造来赐予我们的好事物。我们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一些健全的事物编注在歌曲里面的，也有很多健全的娱乐消遣活动，还有很多得体的衣着等等，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神所应允的。但是同时在这个世界当中也有很多很多的罗网，这些罗网是拖我们下水的，是被设计好让我们违背神的意愿的。那么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对这些事物的存在有觉察。哦，你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要活得像一个阴谋主义者一样，还要用阴谋论来看这个世界。是的，这就是经文在告诉你的，整个这个世界它都在那恶者的权下。这就是神让我们去思想去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这个世界是一个体系，它在推崇着不信，推崇你的肉欲，推崇你犯罪，在推崇你自我为是，自我满足，并且让你自我放纵等等这些事物。就像给你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在游泳池旁边掉了个东西，那么你想去把这个东西捞起来，这样的话你就要进到游泳池里面，你肯定会全身湿透，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些的，因为水是湿的，你下去你就会湿，就是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各种实践中你进去了，它是已经计划好的要引你下水的，所以你进去之后，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全身湿透。或者说再用另外一个例子，你想去一个国家去旅行，在你的假期旅行，也许是一个岛国，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的通知，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岛国呢，他们出现了一种病菌，比如说是埃博拉病菌，现在正在蔓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会去吗？你去的话，你就会感染，你可能不会去的。世界就是这样，难道你很情愿的就把你自己沉浸在被这些一切的不敬虔的事物所围绕的环境当中吗？这些事物它就像致死的疾病一样，它一定会影响你的，它会啄食你的基督徒的良好品性，你的品味，它会更改你判断的眼界，它真的会蹂躏你的心境的，做出一系列的残害，它会使神的灵离开你。所以我们一定要仔细思想，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与你不相容的体系。我们也会看一些其他的经文，现在呢我们先看一看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十七章的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那么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是的，但是他们不属这个世界。主接下来在十四节里面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赐给他们，让他们去依附这道，使这道来充满他们的心。接下来经文说，世界又恨他们。那么多么奇怪的现象，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名义上的基督徒，他们不恨世界，但是世界是恨他们的。当然我们不憎恶灵魂，我们不恨人，我们恨的是整个这个世界的狡猾，这个体系。接下来经文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明显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憎恶他们。所以在曾经在主的年代，这位至高的大祭司用他的祷告来警醒他的这些门徒们，说世界将会恨你。然而现今的基督徒却说，哦，我们要越来越像世界，更多的去像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在与这个世界中的人融合呢，我们就可以吸引他们到基督这里来。这完全本末倒置，多么离奇的解释。不管怎样，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十七章的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因为他们要在世界当中继续的做见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恶者包围我们，我们需要警醒，不断的检查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要使你偏离神的道。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搅入其中。接下来16节，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们最终会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这那节经文当中所指的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就是指的是被撒旦所操纵的这个体系。这就是我们应当翻译这节经文的方式。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罗马书中的第12章的第二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再次强调，这个世界是一个体系，它是一个机构，我们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进入这个世界的模式。这就是这原文所体现出的意思。这是魔鬼的伎俩，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逐渐的把我们逐渐的塑造成这个世界的样式。现在很多的教会已经成了这样，已经很悲哀的变成了世俗的社团。他们在世界的模式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回转归主，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世界的行为和基督徒的行为的区别是什么，而这是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有接下来我们来看加拉太书当中的第一章第四节，这是非常简短并且意味深长的引证。基督为我们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他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我们要纵观全局。接下来经文说，按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他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来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我们这些信徒呢，是已经有主的救恩临到我们，救我们脱离整个世界体系的捆绑的。所以我们要认知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其中有什么，没有什么，对我们来说什么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至四节，那时你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是指这个世界的文化，还有世界为人处事的方式等等。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指的是操纵这世界文化的那一位。那么接下来经文中说，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从前的行为在不信主之前就是这样，在他的掌控之中，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那么朋友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是因为我们从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思想由他支配，我们按照撒旦的指挥而行，甚至当今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过着这样的生活。下面我们再来翻到雅各书的第四章，这些经文对你来说太再熟知不过的，然而这些经文被很可惜的都被解释成了另外的一层意思，这是完全不正确的。我们来看第四章的第四节，你这些淫乱的人，你们这些淫乱的人，你知道这里指的是属灵上的淫乱，这里所指的人指的是所有的基督徒，这里是为基督徒们敲响警钟的。接下来经文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里是说那明显的世俗的行径。接下来，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难道这不是现今很多教会他们变成世俗的原因吗？因为中间很少有悔改，真正悔改归主的人，寥寥无几。难道这不是他们为什么得不到很极大的祝福的原因吗？这样的教会会不，他们的成员就不断的缩减，为什么呢？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教会他们貌似昌盛，但是那是因为他们与这个世界完全融入到世界当中，与世界苟合， 因为他们采纳了这个世界所倡导的一切的娱乐活动，他们吸引了一大群的那种非常有好奇心的年轻人，但这些年轻人在一切的属灵试炼当中完全不能站立，随之消失。这就是与世界为友的局面。难道不是因为这些人他们世俗，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没有真正的属灵祝福在他们当中吗？现在有很多的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的牧者呢，他们会哀痛地说，哦，没有回转归主的人很少很少。那么那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偏离了方向，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来吸引人。他们所用的方式他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但事实上圣灵不会工作于他们认为正确的事物当中。我们回到经文，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一个人也许他得救了，也许他最终会到天堂里去，但他在这个世界上所花的一切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果实。为什么？这多么的悲哀的现象，因为他们没有把自己放在一种可以被神保守的祝福的境地当中，因为他们把自己变成了神的敌人，他们违背了神的意愿，神的计划，他们与这个世界苟合，握手言和，来用接纳了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文化和行径。这些事物在经文当中多次体现出来，这就是雅各书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启示录，那么启示录当中的第十二章第九节，我们来读这一大段。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你看到了吗？经文当中说的普天下，这个普天下，经文当中指出整个这个世界的系统，它是被魔鬼撒旦所操纵所干涉的，它的整个建造的这个系统的体系，就是其中的一切的实践，就是为了要引诱人来抵挡神去犯罪。接下来第十八章的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这是呼召我们来脱离这个明显属世的事物。下面我们就可以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里面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我们来听这些经文，若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是不是在一些甚至是本于圣经信靠圣经的教会当中，有很多没有悔改归主的人呢？为什么如今对世界的爱体现的是那么的明显，远远超过很多年前呢？难道不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我们没有认识到很多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回转归主吗？为什么有很多的牧师他们非常热衷于去接纳这个世俗的事物呢？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回转归主吗？亲爱的朋友们，牧者不能单单说，哦，我现在在试图的去理解去解释这十五节经文。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这里面的意思是多么的明显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没有真正回转的人，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所以神的道才会被传得乱七八糟，甚至是引诱了一些真正的信徒，让他们偏离了道路。有很多的年轻人，刚刚信主的人，他们不知道去与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因为没有这样的教导，这样的话，撒旦就会介入他们的生命，会蹂躏他们的属灵生命。所以，这里不单单指的是，道德上的犯罪， 这是关于整个世界中被设计好的影响人的活动，它会慢慢的 或慢或快的吸引人偏离神的道路。这是存在于各个民族文化的现象。所以这些经文里面有极深刻的含义让我们去思索的。我之前常常会提到整个流行音乐场景，那么如果你去评估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很明显，这些事物它是源于哪里，它从哪里开始，它背后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它是崇尚一系列的抵挡神的争论的，它崇尚的是不信，并且常常有歌词当中充满了不信，它是来刺激你，使你变得自我满足、自我放纵，甚至倡导一些性自由等等这一系列的事。并且这种音乐的形式，它的节奏，它被撰写还有被安排这个方式，这个歌词，说白了就是一个倡导人去抵挡神的使命。很多的人都认为这其实是魔鬼战役中的主导部分，这是从1960年开始很多人这样认为，并且这种现象已经开始不断的更严重的影响信徒。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怎么能够说，不管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说，哦，我很喜欢这种音乐，我特别的沉浸在这个音乐当中，是因为我欣赏这音乐安排中所体现出来的聪慧和造成的效果，或者说我喜欢某一种很特别的这种音质等等，或者说我喜欢这个节奏，它会使我它会调节我的心情，它就像一个无害的药品，会使我振奋。也许当然我不会喜欢它在教会中出现，但是我在自己安静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的时候呢，我还是愿意把这些音乐打开来听一听，从中获取一些我想要的这种娱乐，我想要的这种振奋。带着这样的思想呢，你就可以说现代的这种解说方式呢，现代的这种对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的解说方式会对我有所帮助。因为只要我不去行为上犯罪，只要我不去奸淫，我不去抢盗、杀人等等，这些事物呢都是中性无坏的，我都可以去做的。我可以与这个世界握手，我可以融入到这个世界的系统当中。其实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灵魂敌人的产物，这些事物都是为了要引诱你偏离神的。如果你说，哦，牧师，这些东西不会改变我的思想的，我可以保证，如果我可以保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去介入这些事情，与这些事物为友呢？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你认为神是怎么在想，神怎么来看待你呢？你是在和神他极大的敌人作为朋友，做朋友吗？就是那个曾经，抵挡他，那唾弃他，并且侮辱他、亵渎他的这一位，你要与这一位为友，作为你私下的朋友吗？你认为你能坚定你的立场吗？不要如此的骄傲，他对你的影响是你无可估量的。难道这不是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很安静的去敬拜主了吗？因为你的品味变了，这些诗歌呢，对你来说太过的乏味，就是你听到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改变了你的品味，所以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去珍惜那些精美的属灵的诗歌。我很抱歉，我在这里就好像把你们当成罪犯一样教唆，但是我只是想强调，我们就是这样被这些世俗的事物包围着，我们在危险的境地当中，我们不能够与这个世界为友，这是很清楚的神的教导。终归一点，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朋友们，难道你不知道魔鬼是谁吗？你不相信他是多么的狡诈，多么的凶狠吗？难道你不相信他是多么的狡猾？难道你不相信 他和他的一切同党都极力的在抵挡神吗？他所设计的这一切的错综复杂的体系，就是为了要把你的灵魂摧毁吗？你说这对你来说无关紧要吗？你说哦，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阴谋猜测，这些东西是不存在的。我所做的这些事物都是无辜的，都是中性的，并且我的灵命很强壮，我设计其中不会有问题的。这种思想是多么的迂腐，极其的迂腐。所以是的，基督徒不应该去跳舞，尤其不应该去参加那现代的舞会，因为那是放荡的，并且里面有极大的诱惑，是两性之间的诱惑，还有任意无界限的身体接触。我在这里不具体描述，你是知道的，这是完全空虚的，它是具有表现癖的行为，让你沉浸在世俗当中，尽可能的呈现你好的一面。你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也取决于你到底去跳什么样的舞。你也许去可以去一些看起来得体的舞，去接触一些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事物都是具有表现癖行为的，都会让你都是具有挑动性的，并且呢它会慢慢的让你觉得这些事物对你的吸引过于神和神话语对你的吸引。你说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我就是喜欢这样行。你看你已经被蛊惑了，你的品味已经变了，已经变得世俗化了。如此这样下去，神的灵会从你生命当中离开，你就会对神来说是一个无用的信徒。也许你说哦，这个牧者他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不是的，我现在只是在告诉你真正经文的意思，告诉你什么才是知道魔鬼和他的狡猾，什么才是信靠神的话语。当我在17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得救了。我当时在一个浸信会当中，这是一个浸信会联盟教会。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因为那是一个改革宗，有改革宗传统的教会，根基非常的根基非常的牢固。那么接下来的有一代新的人出来呢，他们的思想就变得非常的自由，其中也混杂了很多没有得救的人。当时有这个教会当中有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浸信会联盟教会当中，他们这些成员呢，浸信会联盟教会的这些教会之间，他们会常常的去接纳彼此的教会成员，但是接纳这些成员的时候呢，他们不会去问这些人到底有没有真正归主悔改。所以在教会里面，甚至是教会的会员里面，都混杂了一些没有真正回转归主的人。这样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对世俗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放松。那当时有一大群的年轻人，大部分是之前教会成员他们的后代。我现在可以在观察后告诉你，在那么一大年轻人当中，能够为神的道站立的寥寥无几，仅仅是几年的年轻时光呢，他们这大群人就一起离开了神的道。他们真正得救了吗？他们曾经这么想，他们也是这样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热爱宴会的这些一群人。在那个时候教会中没有对这些事物的明显清楚教导，他们是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所以他们最终就会变成要么是极端堕落的属灵退步者，要不然就是没有得救的人。你怎么能够去期盼你的生命当中得到很深的神的祝福呢？怎么能够期盼神会祝福你的见证，如果你非要与这个世界为友，如果你沉浸在这个世界的娱乐当中，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我们要深知魔鬼的诡诈和他的可怕。我总是担心人们不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些事物。我们要禁绝这些舞蹈，禁绝这一系列的不得体的穿着，要留心你所听的，它很有可能是魔鬼的宣传活动当中的一部分。你要为自己寻找一些得体的事情去行， 得体的音乐去听，那些不受魔鬼掌控的不是很明显的敌对神的这些事物，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去评估你周围的事物，仔细的去鉴察你周围的事物。当你真的不小心落入世俗，你要尽快的走出来，以免它糟蹋了你的属灵工作、属灵步伐，甚至你的属灵生命。很多年前你知道了，这其实是你直觉感知的问题。当我们读到当四不真年代他们那个时候人的悔改归主的见证之时呢，我们往往会看到他们生命中的光。我们看到他们会提到说他们放弃了去剧场，也就是现今的电影院啊等等这些地方，他们说会放弃了这个，放弃了那个，他们的人改变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有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吸引他们，劝导他们归向基督，他们回转了他们的罪，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放弃了那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现今也是一样，有很多的人他们写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回转了呢？他们的见证中说，我的整个人改变了，我不再做我曾经以往一直一贯去做的一贯去行的事，我的目标变了，欲望也变了。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命当中看到神的恩典。但也常常我们会观察到有一些人事后我们观察到他们的这个欲望根本就没有改变，他们的行径也没有变化。因为当一个牧者提到你不应该去这些舞会了、夜总会了，你不应该穿那些不得体的衣服等等这些事物的时候，这些人会生气。那么你怎么认为，你想这些会生气的人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我不能确定，我不能一概而论。他也许是一个真正的信徒，只是一时堕落犯了错误，但同样的，这的确是一个清楚的信号，说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真正悔改的人。因为经中告诉我们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不要爱世界，亲爱的朋友们，更不能允许这些事物出现在教会当中。我们最后再思想几点。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去领会这个两个国度的区别，一个是主基督的国度，一个是这个世界的国度。也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办法领会到整个这个世界体系对神的侵犯。神是爱这个世界，当然是爱他的原有的创作，爱他所创作的这一个世界的目的。他爱这个世上的灵魂，他怜悯人类，但是我们要憎恶这个世界这个狡猾的体系和对神的侵犯。我们要憎恶这个世界中违背神的事物。人们往往没有看到或者领会到，把世界当成偶像与神的敌人唯有，是对神多么大的侵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对世俗的定义。这个定义就是从事于忙碌于这个世界的次序中，因为它是与敬虔相背道而驰的。这个定义往往在现今不被很多人接纳。这就是为什么现今神的道会逐渐落魄的原因。但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在最后，亲爱的朋友，我再次来读约翰一书这节经文，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